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普公布他的百日新政，先拿 TPP 开刀，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退出 TPP。 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跟韩国上周三签署了军事情报协定，美国立即就表示欢迎，并指日美韩三国将加强合作应对朝鲜的威胁。不过中国官方却批评这个协定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将加剧半岛的对立。有一些中国评论人士甚至认为美国支持日韩抱团是要构建一个亚洲版的北约。那么究竟川普未来的亚洲政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日韩签署情报协定是不是剑指中国？亚洲版的北约成型对于台海局势又有何影响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赵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川普未来的亚洲政策，可能的亚洲政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他那个在没当选之前的言论跟当选以后的这个行动应该是有所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比方说他最近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就说，如果川普上台了，那么亚洲现在在亚洲的这个舰船由这个275艘增加到350艘。那么川普在这个没当选之前的时候，我上台以后，我要把这个亚洲这个布置在太平洋的所有的军队，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全部撤回来。那么他跟上又有一句话，他又说，那至少是你如果不交一定费用的话，那么我就要把他们撤回来。就是说他说一个两可之间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他站在美国利益来考虑，你不能，美国它只是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这个掌控世界的这么一个所有的一个大的机构，它首先要为美国人的利益考虑，这是作为美国人来讲，他肯定是首先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一起，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这个他拥有用我们那个大陆教育体系的话讲，就是说拥有这个国际思维的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那么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呢他不能不考虑他的国际地位。那么川普自己讲，我要恢复这个美国伟大国家的地位，就是伟大国家的地位，他认为过去很多人做的这个，包括这个奥巴马做的一些政策啊，都是这个与美国伟大国家政策相违背的，所以他要进行调整。但这个调整，川普当然了也是一个商人出身，他要把经济利益和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捆绑在一起，不能让美国人民透支，这是他的想法。那么现在亚洲呢，看那个从这个军力上，川普最近又说我们的陆军要扩大到从42万人扩大到50多万。那么海军陆战队要增加到36个这个陆战营。这些都是在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的这个这样的信号。包括这个空军要增加1200架的飞机，这个海军我刚才说了，那个至少亚太地区要增加到370多艘。这些都是跟他这个竞选之前的言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从这个亚洲的安全上看，应该美国就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亚洲的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的，感谢赵岩先生，也的确是有新的进展了。就在川普公布百日新政的同时呢，日韩两国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而这份协议的关键首先就是日韩两国可以不经美国就直接共享军事机密。那么以前呢，是日本跟韩国的情报都要跟美方来互换，日韩如果需要对方的情报要透过美方来中转，现在省去了美国这个中介，情报的交换将会更加的顺畅跟快捷。此外第二个关键就是协议生效之后呢，韩国可以获取日本通过5颗卫星搜集到的朝鲜潜舰基地、弹道导弹基地、潜射导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而除了卫星之外呢，日本还可以追踪朝鲜弹道导弹的4部探测能力在1000公里以上的地上雷达、6艘宙斯盾的驱逐舰、17架的预警机，还有第三，韩国将向日本提供投奔韩国的朝鲜高层跟朝中边境获得的人工情报、侦察机收到的监听讯息。此外，韩国的海军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反潜能力呢，也有望得到增强。那我想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究竟为何日韩两国在这个时候来签署这个情报保护协定？这个未来这个协定对于亚洲局势又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武汉教授，
我想这个情报保护协定啊，是不是今天才有的？在4年前他们就开始洽签，可是基于两国这个利益的不同，所以当时没有谈成。那么今天在这个情况底下，有人说是因为朴槿惠为了解决他内部的一个危机，那么是不是让这个事情来？我想也不是单纯的是这个样子。那么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来促成。当然这件事情我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是一定是美国首肯的、那既然美国首肯，那他当然希望就是地区的这些盟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联系机制。那么日本跟韩国过去呢是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历史情节在，那么日本在韩国做过殖民过，所以让韩国人跟日本人去合作这件事情过去的难度是一定很高的。那现在终于能够大家坐下来谈，那么这个跟萨德入韩我觉得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对东北亚情势的一个情收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在有了这件事情之后，当然日韩之间将来在情报互换上面会便利得多，而且不需要经过美国来中转。可是呢，就协定的达成跟实际来操作来讲，这里面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发生。比方说最近我们看到了听说日本好像希望能够让韩国提供这个韩国驻军的一些状况，还有港口的一些设施，将来如果万一朝鲜半岛有事情，日本人可以利用这些地方来撤退，把这个日本人撤出。那可是这件事情对韩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严肃的事情，韩国人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结果。那如果假如说日本人还执意要做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协定马上就面临一个触礁。那么当然这个大家之间怎么样让这个协定能够运作的比较顺畅，因为这里面还要涉及到底要提供哪些情报，哪些情报这个大家彼此之间互相愿意交换，这个有待于我想日后的磨合。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特别提到这个未来这个协定可能还有许多的挑战。不过赵岩先生，您认为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不单纯是针对这个朝鲜啊，因为这个看来这么多的情报细节，两边要做这么样大一个合作，恐怕是剑指中国呢，你怎么看？
对他这个举动呢，就是吴教授分析的对，如果没有美国的允许，那是不可能出现这样局面。那么这个局面出现，首先是配合川普的选前的言论，川普说我要撤回来，那你们自己要自强。那么这个自强自保从哪儿开始？当然首先从情报界开始了。你情报没有一个互通，两方军队也不可能那个有连锁行动。那么对于日韩主要的威胁在哪儿？主要威胁首先是这个朝鲜这个北韩的核危机的问题。当然了，从意识形态来讲，日韩跟这个大陆的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况且中国跟这个日本上世纪有过8年的这个14年的战争，是吧？从这个东北
九一八
开始14年的战争。那么这个情报的作为这个两国双方的合作的基础呢，是必然要产生的，而且呢在这个情报系统产生之后，其他的层面上的合作也要开始。那川普说了，你们应该自己自保。那日本马上就来找川普。就这个，我曾经在另外一个节目说过，就是安倍晋三的反应要远比中共系统反应的要快。至少外交部也罢，军方也罢，都没有做出一个说川普上台了，是不是第一时间去要到
川习会，
派这个派人去到美国联系那个跟这个川普有一个接触。那么在他上台之后，中国大陆中共这个会跟美国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改变，这个都没有。他现在尽管有些人说啊，川普上台中共一定很高兴，因为来了个商人嘛，他要讲利益嘛，但是现在看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就像对台湾一样，蔡英文上台了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你的愿是什么？现在半年过去了，没有新的东西，就在那喊你不承认九二共识就地动山摇，这些东西都是老科。那人家就没有说九二共识，你又怎么办呢？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嘛。所以回过头来我就说，这个中共的大陆这个对川普上台以后的新的方案也是没有，
还在观望当中。好的，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就是刚刚这个赵岩先生也提到了，其实在川普这个后奥巴马到川普时代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形式啊。赵岩先生刚提到日本动作很快，安倍是第一个见到这个川普的这个世界领袖啊。那您觉得刚刚赵岩先生提到中共的反应其实没有那么快，那我们想请您评论一下台湾的反应，因为台湾一直希望说借着奥巴马的这个重返亚洲，亚洲这个战略再平衡，或者是借着经济上的 TPP 能够至少跟大陆的距离没有那么近，但是现在看起来川普把这两个似乎都推翻了。那所以这个好像，当然先前大家说这个蔡英文押错宝了，现在您觉得他对于这个后奥巴马时代到川普时代有足够的认识跟准备吗？那么或者是说这个您刚刚也提到其实台湾有很浓厚的这个日本因素，那现在是不是其实必须要跟着
日本
借着日本然后才能跟川普政府才打好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媒体上有说这个在竞选期间曾经蔡英文总统会见过这个川普的一些幕僚嘛，有曾经有过这样接触。可是又有人说这个当时这个政府已经做了押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蔡政府从这个外交路线上面，在过去自己在竞选过程里面就已经开始选边站了，就押宝了。比方说这远中国亲美日，
是
这是一个蔡政府的一个既定的一个路线。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件事情结果面临到一个新的困境，新的困境就是川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那至于他上任以后是不是真的会去实践他的孤立主义的一些政策主张，那不一定。因为美国还有美国的利益嘛，因为它毕竟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嘛。
是。
那所以刚刚赵岩先生说，将来美国还要增派很多驻军，但是这个增派驻军，坦白讲，这个是要钱的。这个军把这个数字说出来很容易，
是。
可是把海陆空军都派出来的时候，对不起，那个钱就要了。那现在我觉得从美国的这个选举，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民大概对于这样的一种就是向外扩张去做干涉的这件事情，美国人民基本上大概接受度慢慢在降低了。因为大概从这个全球化的利益来看，是财团获利了，
是
一般美国人民没有获得什么具体的利益，所以川普的孤立主义主张就变成了有卖点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那将来要在实际执行的状况，那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影响？那我想蔡政府应该在这里还在积极的寻求新的解套的方式，那么将来是不是要能够跟中国大陆能够改善一些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前那个李新凯先生的上礼，那么那个蔡英文总统也表示了善意嘛，我想他还是希望透过各种管道能够把这个已经僵持的这个两岸关系能够改善，将来在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上会取得一个新的平衡点。
嗯，是的。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岩先生，就是刚这个吴汉教授也提到了，目前或者是大家也都从川普的这些最近的言论也发现到，他其实好像真的他在执行他的孤立主义政策，他要推出 TPP， 他然后一些这个他说要把这些海外的驻军一一的都收回来啊。那您觉得就以这个东亚来讲好了，就是如果说川普真的执行了他的政策，未来可能像您说的，要不然就是你要美国驻军就要收费啦，要交一点特定的保护费，或者是说美国不再像以前一样派了这个无限制的这个军力的话，那您觉得这个东亚的情势会怎么样发展？大家要就合纵连横来自保吗？我们看到菲律宾好像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情况了，已经选择了要跟中国站在一起了。那您觉得未来这个东亚情势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演变状况？那台湾要怎么样去因应呢？
我是觉得，如果川普真的按他选前所说的那样的话，就是把军队都撤回来的话，那自保那个形势肯定就会出来，这是一个。但是对大陆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就是说大陆呢，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军队都撤出去了，那么韩国也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北朝鲜的经济能力比韩国差得很远， 日本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一夜之间就搞出，他自己说可以搞出上千枚，那么有上千枚的核武器的日本和没有上千枚的核武器的日本，对大陆好还是对大陆不好，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过，这个台湾人从这个科技和文化和教育，应该说在亚洲也是很强的，甚至有的人说是这个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智慧跟这个犹太人是相近的。那么台湾搞核武器也是不难，对于他们来讲应该也是不难，因为他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也是很有钱嘛，至少是平均收入要远远的高于大陆。那么这些地区，你想印度有自己的核武器，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当然巴基斯坦核武器是中共给的，那么这些已经就是说有核武器的国家发展多了起来，台湾地区再有的话，对于大陆不是一件好事，就是对中共已经形成一个包围圈。所以美国退出亚洲等于增加了中共自己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压力，等于提前了10年，他至少是10年之内，如果美国军队真的全部撤出的话，那多几个国家有核武器，你说对于习近平来讲和中共来讲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他们自己应该想得清楚。
来宾东宁，
好的，今天要跟线上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朋友说抱歉，因为这个时间有限了，没有办法接听您的来电。不过我想念一个，这个在 YouTube 直播的上面有网友向两位来宾提问，他是想要问两位来宾是这个日韩抱团，也就是指这个签署这个情报协定哦，究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还是自愿？我想就请两位来宾啊，趁着最后总结的时间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还要跟我们下半场来进行一个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
我觉得是形，他们是形势的需要，就是美国如果，不撤兵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形势需要，他们必须这样。
嗯哼，那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也进行最后的一个总结。
最后总结就这样，就是川普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看他当选以后怎样做。那么作为这个台湾也罢，作为这个日本也罢，作为韩国也罢，他们都会有自己相应的对策，这个相应对策当然了是肯定离不开美国，但是自强更重要。
好，看来我们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看看能不能再接听电话哦。台北的肖先生想接听您的电话，然后再请武汉教授做个总结。台北肖先生，你可以很快的发表您的看法。哦，好的，很抱歉，那我们就直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
好，今天因为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讨论这个这个李新凯先生的丧礼，那么在两岸之间所造成的一些现象啊，我们来了解，就是说两岸关系其实基本上没有那么的简单，那么它的复杂性呢，因为台湾自己内部呢有很多的新生事物，尤其年轻人啊慢慢起来之后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对于两岸关系，对于台湾整体未来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个新的变数。如果像赵岩先生刚刚所讲的，如果大陆还是用老思维来看待这个台湾的问题，将来只会让这个问题越来越僵化，没有办法走入一个新的一个情境。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面对，诚实的面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如果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两岸问题会很快的迎刃而解。那么至于川普当选，那当然他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当选的，那么当然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他是一个在美国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偏右派的，那么是尤其共和党传统上都是比较这个偏右派，那么他会不会将来带来在世界的这个政治上面带来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作风，我们现在看到他所布局的这些幕僚都是极右派的，可是最终我想这个还是会回归到美国利益，美国应该不会轻易的去轻启战端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未来在川普上任之后对国际局势所带来的真正的影响。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讨论也非常的感谢您。那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也感谢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感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您。
好的，那么提醒各位啊，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在上面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脸书是 facebook.com/voachina， 当然还有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日前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先生，事实上也来过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他已经证实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他接受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和安排，将在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之后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那么海峡论坛节目将为您追踪此一相关发展，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好了，哥，谢谢您，再次感谢。